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3号星期六，而是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五表示，将会要求俄罗斯对执行联合国斡船恢复乌克兰黑海粮食出口的协议负责，并且说中国在囤积可用于全球人道主义需求的粮食。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主要的小麦供应国。2月24号，莫斯科入侵邻国乌克兰，导致粮食价格飙升，引发了一场全球粮食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说，这场危机已经使到约4700万人陷入严重饥饿。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五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重新开放乌克兰黑海港口用于粮食出口。战争使到基辅的出口陷入停滞，几十艘的船只搁浅，约2000万吨的粮食被困在粮仓当中。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特林菲尔德说，华盛顿希望这个协议将有助于缓解俄罗斯造成的危机，并且说美国将会密切关注，确保俄罗斯切实遵守协议。美国国务院制裁协调办公室主任奥布莱恩对记者说，美国还希望看到中国帮助应对全球粮食危机。他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表现得似一个大国，为世界各地的穷人提供更多粮食。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粮食买家，他们正在囤积粮食。这个时刻，数以亿计的人正在进入粮食不安全的灾难性阶段。国际谷物理事会估计，直至2021和2022年度的季尾，中国的粮食库存是3.234亿吨，超过全球总量6.074亿吨的一半。中国的粮食库存量远远超过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美国。美国的库存量估计是5780万吨。奥布莱恩说，他们希望看到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他们自己的库存当中提供粮食，并且允许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机构获得粮食。他说今年四月从乌克兰出口的第一批粮食当中，约有四成运往了中国，这样是很尴尬。他补充说，如果看到粮食是运去埃及、非洲之角和其他地方，情况会好得多。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说，中国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因为中国的耕地不到世界的9%，但人口却是占世界的1/5。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他们积极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作贡献。他提到北京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合作，以及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约3万吨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他说美国一边指责其他国家囤积粮食，敦促他们释放库存，一边他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到减少自己的粮食能源消耗，甚至利用这样的情况来到抬高粮食价格谋取私利，这个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在星期五公布的一项新的安全援助方案显示，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精确火箭炮系统以及几十万发的炮弹，希望让基辅方面在与俄罗斯进行西方军事官员所说的消耗战当中获取优势。这项2.7亿美元的承诺是美国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第16批的援助。这次的亮点是将是再为乌克兰提供四套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每个系统的射程约70公里。美国官员将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推进受阻归功于这些系统。美国国防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星期五对记者说，美国看到乌克兰正在非常精确、非常准确地命中俄罗斯的关键阵地，说俄罗斯正在为他们试图夺取或者守住每一寸的领土付出高昂的代价。乌克兰军方将至少是8个的海马斯系统部署到了与俄罗斯军队交战的前线，还有4套系统不是已经抵达战场实地，就是正在途中。美国最新的援助将会让海马斯系统总数增加到16套。此外，乌克兰还部署了从德国和英国那里获得的6个中远程火箭系统。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较早时候声称，俄方在最近的战斗当中摧毁了4个美国制造的海马斯，但是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很快反驳说，这种讲法是无稽之谈。美国情报部门的预测显示，乌克兰军队利用海马斯打中了俄罗斯100多个高价值目标，而且在首个海马斯系统被引入战场的大约1个月，俄罗斯军队就难以应对。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通过视频在他的高级经济顾问的一次会议上露面，在一日之前他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白宫说他的症状非常轻微。拜登从他位于白宫的住所对讨论如何降低汽油价格的会议发表讲话，他的声音是沙哑，偶然是咳嗽，不过他说他感觉起来比他听起上来是要好得多。在拜登开始发言前，记者问他感觉是怎样，他竖起了大拇指。白宫医师奥康纳同日较早时候发表声明说，拜登的体温星期四达到了摄氏 37.4 度，但是星期五就降低了下来。他说拜登的声音在早上是更为低沉，他的脉搏、血压、呼吸频率和血氧的饱和度在室内空气环境下维持正常。医生说拜登的主要症状是流鼻水、很疲倦和偶然干咳。他说总统服用了药物泰诺，对这个药物是反应良好。拜登总统还从星期四开始服用了是治疗新冠病症的 Paxlovid 的疗程，这个是一种抗病毒的治疗，目的是减轻新冠病症的严重性。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就打电话给美国总统拜登，就拜登总统前一日核酸检测呈阳性向他表示慰问，并且祝他早日康复。拜登在星期三从马萨诸塞州搭乘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曾经向记者说他准备在本月底前再次与习近平通话。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消息，习近平打给拜登的慰问电话的内容很简短，亦都没有提及两人即将通话一事。目前还未清楚拜登总统染疫隔离后，他未来十日内与习近平通电话的计划是否会有变化。美国总统拜登在最近宣布他将会邀请非洲领导人12月访问华盛顿，参加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这个在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之际，美国与非洲大陆建立联系的一项新的举措。拜登说他将会在12月13号至15号举行峰会，以展示美国对非洲的持久承诺。拜登在声明当中说，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将建立在他们共同的价值观之上，更好地促进新的经济交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烂尾楼的现象在中国一直存在，但今年7月集中爆发的业主宣布断供事件，令到烂尾楼和房地产市场衰落再次成为社会焦点。分析人士说，烂尾现象从根本上来讲是始于政府，但最终涉及到所有人自掘的陷阱，解决方案将会非常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7月全国性的停工停泰条烽烟四起，近几年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链断裂，出现或者即将面临爆雷的局面，不少城市的房地产的项目纷纷停工。今年令到已经购买这些期房的业主陷入烂尾楼的绝境，无奈之下他们宣布单方面停止向银行交纳按揭房供，直到项目完全复工为止。最早的停泰告知书出现在2021年4月的山西省太原市，当地楼盘太原泰和金砖府5000余户的购房者在楼盘烂尾两年多变成杂草丛生之地后，忍无可忍向当地银行、房产管理局、纪委、监委等各部门发出共同停泰告知书，要求设立政府监管账户，确保资金用于小区后期工程建设，否则大家坚决一直停泰。7月以来，中国各地宣布停泰的现象此起彼伏。7月18日，位于上海的宜居研究院智库中心发布了一份2022年全国烂尾楼研究报告，报告作者宜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若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面对最近出现的各种案例，他希望通过研究摸个底，这个行业就是一笔糊涂账，以前没人专门用这种定量的东西去做分析。报告又说，截至2022年7月16日，全国至少出现了271份停泰告知书，其中大部分发布于7月。从归属地来看，来自河南、湖北、湖南等的省份数量较多，其中河南就占了54份，也就是说 河南一省就有54个楼盘项目遭遇到停工停贷，而在54份来自河南的停贷书里面，省会郑州占了32个楼盘，单从城市来看，归属于郑州、西安、武汉等二线城市的数量比较多。报告还从房企分类的角度研究了这些停贷告知书，发现在涉及烂尾楼的楼盘之中，大型房企至少占了一半。从时间角度来说，烂尾楼大部分是最近四年内认购的楼盘。从资金规模角度来说，2022年上半年全国烂尾楼涉及的房贷规模是 0.9 万亿元，占了全国房贷余额的 1.7%。 严若俊表示，虽然 1.7% 听来并不高，但是对于银行来讲已经算是严重。银行对这个不良贷款的容忍率，如果正常的话都是少数点位的，都是零点几的，不会超过一的。当然房贷只是其中一块，房贷譬如说占了 50%， 1.4% 就是 0.7%， 也就是到了边界线上面。7月9日凤凰网发布了一部名为《我家住在烂尾楼》的纪录片，引起广泛的关注。2011年西安灞桥区二合方小区开售，开放商承诺2015年6月交房，但是2014年因为开发商资不抵债，楼房烂尾。2022年3月面对疫情管控、收入减少、房贷压力等多重的因素，近300名业主选择住入了烂尾长达8年的屋企。14分钟的纪录片采访了多位心酸的业主，就是67岁的李竹娥，每日四五次举着手电筒爬13层楼梯，打工人曹英一个月赚2800元，还要房贷2500元。现时每个月来到二合方住半个月，因为要将房占起来，害怕啲人唔俾佢哋啦。得知房子烂尾之后开始失眠的档期，搬入来之后不再失眠，因为虽然是烂尾，毕竟住到自己的房屋里面，谈恋爱的时候靠两家父母，手合住首付买房的李柯，目前带着6岁的女儿住在无水无电的无杯烂尾楼，提到未来流起眼泪。2013年5月购房的老红梅亦都是住在烂尾水泥无杯房里面的一位，屋里面没有水电和卫生间，因为灰尘大，床必须用布盖住，夜晚睡觉之前要抖落灰尘。疫情给了他的收入带来严重的影响，一个月的收入也就是2000多元。老母亲一日三餐就是面饼和面条，加上自己拔的野菜。老红梅看着老人家做饭的时候忍不住流眼泪，他说弟弟哥上学还要交房贷，还要交房租，等那边租的细屋到期，这边烂尾楼就烂了，全家一起就搬过来这里。一位在中美两地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业内人士方先生，应他本人要求隐去真实姓名，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烂尾楼有他独特的背景，很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很多的州要房屋局给你做一个检测证明，适合居住之后给你发一个及格的检测证，然后他们做房屋开发的才能够正式给银行入来和客户签约，将这个房屋卖了出去。方先生介绍，如果是期房，美国银行会严格把控监管，银行它就是经营风险的，一旦它的钱有风险，它什么都不会跟你谈的，超过这个风险它不跟你做的，这个生意不做了。他为什么要控制这个风险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烂尾。方先生举例说，作为开发商，他打算在纽约建一个酒店，又在银行有600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他说在这个项目上面，他们最多可以贷到6000万，但银行不会同时将这6000万给了他。他说怎样给呢？他用他自己的钱盖完一楼，这个时候他起二楼的时候，他就会将第一层的楼的钱给他，相当于他用一层楼的钱去起第二层，等他起第二层的时候，银行有专业的独立监管的团队，他们再来检查二楼他亦都起得差不多的时候，地基各方面都没问题，好了，他才将他二楼的成本计入去，将三楼的钱给他。对中国地产业亦都深入观察的方先生认为，中国的开发商 有時候比較粗心，他拿了這些錢，他不好好地起這些項目，他就拿去買地，到處這樣搞。在光景好的時候，房市健康的時候，他並不怕的。為什麼呢？因為地亦都在漲，這個地漲，那個地亦都漲，他就能夠將錢重新這樣集合回來，繼續完成他應該做的事。方先生說，一旦房市向下掉頭的情形不好，這種操作就是極其危險的，尤其是在疫情發生之後，經濟受到影響的大環境之下，貿然擴張的房企很容易陷入困境和麻煩，然後形成連鎖反應。在他們這個行業裏面，那些基本就是自殺性的，因為這些資產立即成為你的每日的噩夢，成為你的包袱。但美樓在中國並非新鮮事，最著名的莫過於首都北京，距離天安門不到2公里的中信國安府爛尾近了30年，全國其他省份爛尾事件亦都屢見不鮮。但是直到今年7月，由於全國各地的業主開始集體維權宣布斷供，一下子成為了全民關注的焦點的問題。中國國內一位要求匿名的經濟學家對美國之音說，爛尾樓現象的發生與銀行關係並不大，因為銀行並沒有監管的義務，房企只是有一個託管的帳戶，真正負有監管責任的應該是住建部，但是在實踐當中監管其實很難。他說小的房企一直都沒有什麼這樣的監管，經濟好的時候隨著不停的擴張，大部分樓盤是可以交付的，但是經濟不好的時候，他就變成了有些好像龐氏騙局，並沒有後續資金就開始爛尾。他又補充說，目前中國的住宅90%都是靠期房的方式建的，本來是一個權宜之計，因為一開始沒有錢就想起樓，這種模式應該不被允許才對，但後來政府想發展房地產就縱容這些房企，所以這些模式越搞越大。目前中共的宣傳部門加強了對爛尾停貸類的消息的封鎖，在網易、抖音、新浪等平台，很多涉及停貸和爛尾樓主題的新聞、視頻和分析文章都被盡數刪去。按照中國的預售房制度，賣房的資金本不應該被挪用，必須用於這個樓盤的專款專用，並且受到住建局的銀行的監管，但是現在在實際的操作當中，監管不力是普遍的現象。嚴若進對美國之音說，資金管控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就是說目前這個政策預售資金監管的嚴一點好像是對的，反過來去理解，本來房企資金壓力就很大的，你將它管得更嚴，它不是更沒有資金嗎？更是要爆雷了。鬆管的目的就是在特殊時期俾到佢更加容易回籠資金，資金到位嘅話，項目先至有人會去開工。所以理解呢個問題，你會發現好痛苦。從事房產行業嘅方先生覺得，對於遭遇爛尾樓嘅業主嚟講，亦都係左右為難。一旦開發商出於某種嘅原因冇錢將呢個房屋繼續再起落去，咁樣你話佢呢個錢仲係要還俾銀行？他繼續在這裡還，他可能損失繼續擴大，這個房屋可能住不到了。他不還的話，他的徵訊還有他的其他財產可能會被銀行悉數拍賣。他說單方面的斷供其實是一個雙刃劍，兩邊你都會傷害到。銀行這筆錢已經給了開發商，所以銀行來說就會有一筆外死帳，他沒有辦法去交差。這種情況下，銀行肯定也就是會拼命地去跟你要錢，一方面來到起訴你，另外一方面亦都會對以後再來找他合作的房地產的商人非常謹慎。7月21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發布會，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信息與風險監測部負責人劉宗瑞表示，6月30日江西景德鎮某個樓盤因為延期交房引發了輿論的關注，銀保監會對此高度重視。劉宗瑞說，在地方黨委政府保交樓工作安排的總體的框架之下，指導銀行積極參與相關工作機制，主動參與合理解決資金硬缺口方案的研究，最好具備條件的信貸投放，協助推進項目快復工、早復工、早交付。位於美國的油管自頻道主小翠時政財經的小翠，在他評論 銀保監管會的反應的時候說，下面政府可能會採取三種方案，第一種可能就是銀行將貸款包裝成理財產品賣給投資者，以減少自己的風險；第二是成立新的監管帳戶，由業主墊付爛尾樓剩低所需要的尾款，銀行再提供貸款支持以及利率優惠；第三種就是由地方政府擔保，銀行放款蓋樓。小翠認為第二種方案實施的可能性最高，因為之前有個先例。他評論說，爛尾樓不是今年才出現，十幾二十年之前中國房地產剛剛起步的時候就有了爛尾樓的現象，但是共產黨內部所有相關部門都是視而不見，他們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如何阻止人民上訪，如何阻止人民聚集起來將事件鬧大，就從來沒有反思過一些些關於自身監管的缺失。他在欄目最後的總結說，所有的人都在房價永遠上漲的美夢之中激進前行，包括盲目上車的韭菜，包括瘋狂舉債的房企，亦都包括同房企相關的所有政府部門，氣頭越吹越大，總有一日是要爆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的報導。
由美國國會眾議院共和黨人組成的中國工作組星期三是邀請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參加在國會山舉行的一場關於台灣策略的圓桌會，討論美國怎樣是延以政策協助台灣加強防衛能力，以應對中國不斷加大的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圓桌會議由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主持，中國工作組主席麥考爾以及金影玉、加拉格爾、佩里等十多位小組成員參加會議並相繼發言。麥卡錫說，台灣人民要的是和平、自由以及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但是過去幾年大家看到的就是北京對台灣日益咄咄逼人的行為，包括中國軍機的侵擾。他又說，中國共產黨展現了自己是一個殘酷、咄咄逼人及邪惡的獨裁政權，我們不能夠低估他的目標是要以武力和暴行來到取得控制，相反的，我們必須及時採取行動來到壓制中國共產黨的侵略性，以免太遲。他說，正如烏克蘭衝突給了大家的教訓，威脅必須在衝突發生之前進行，而不是之後，因此國會必須採取行動，不單止要威脅中國，亦都要加強與台灣的關係。他認為美國應當考慮的途徑包括增加對台軍售、運交台灣適當的武器、允許台灣參加譬如環太平洋軍事演習的訓練演習、允許台灣在美國展示他國家主權的象徵、增加商務和貿易關係，以及現代化美國本身的國防工業基礎，以保持美國在全球無可匹敵的軍事能力。麥卡錫強調，支持台灣是一件正確的事，亦都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中國工作組主席麥考爾亦都表示，台灣是美國一個不分黨派的議題，美國和台灣站在一起。在談到軍售的問題的時候，美國目前就必須竭盡所能武裝台灣，他們不能夠犯下他們對烏克蘭所做的同樣的錯誤，一直等到侵略發生之後才行動。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在發言的時候感謝美國國會不分黨派對台灣的支持，並且表示過去兩年以來，中國工作組有效地提高了大眾對中國共產黨在全世界惡意的行為以及他對國際秩序帶來的挑戰的理解。他說，中國一直在試圖以威脅用武來到霸凌台灣，運用經濟和政治共幹的混合手段在國際上面孤立和邊緣化台灣，當他們站在面對這些脅迫的最前沿的時候，清楚的是這些行動亦都威脅更廣大印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繁榮。他說，台灣致力於捍衛自己的家園、民主和自由，但亦都需要更多朋友和夥伴一起維護彼此共享的價值和共同利益。多位小組成員在發言之中都提到，美國對台軍售速度過於緩慢，在烏克蘭戰爭的啟示之下，美國必須加快提供台灣武器。
美國國會中除了共和黨之外，目前佔據多數議席的民主黨亦都極為支持台灣。《金融時報》在星期二報導，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八月訪問台灣，對正遭受中國武力威脅的台灣表達支持。對於佩洛西訪台的消息，眾議員加拉格爾在會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亦是前一日才看到報導，他認為佩洛西訪台是一件好事。他說他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他想如果佩洛西能夠跟眾議員麥卡錫接觸並且邀請他同行，會是明智的做法。他想那些將會是一個不分黨派的有力的展示，或者至少邀請一位資深共和黨人。他認為一個不分黨派的訪問會更好，不過他認為大體來說，國會議員訪問的那個地區，尤其是台灣，一直都是一個好主意。美國之音亦都在會後問蕭美琴，對於媒體報導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訪台這件事，北京當局反應非常強烈，一些人擔憂如果成行將會影響台海和平穩定，他如何來到看待佩洛西訪台的問題呢？蕭美琴說，其實他相信台灣有很多人都非常欽佩他長期對人權價值的堅持以及對台灣的友誼，長期以來接受各種國會的邀訪都一直是他們的工作，甚至其他的訊息他目前並沒有可以說明的地方。中國政府對佩洛西計劃訪台這件事表達強烈反對，並要求美方不得安排佩洛西議長訪台。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二說，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必須完全由美方負責。共和黨領袖麥卡錫辦公室前一日在他的官網上面貼出圓桌會活動預告的時候，標題是共和黨人勇敢面對中國，與台灣大使會面。圓桌會上蕭美琴的名牌亦都用大使頭銜來到稱呼他。對於能夠參加圓桌會和中國工作組進行面對面溝通，蕭美琴亦都表示，工作組的成員都是對印太事務，尤其是中國政策領域有興趣和睇法的議員，能夠獲邀來到同地座談，他亦都非常珍惜每一個和各位議員互動的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在乌克兰冲突前线附近放飞四族飞行器的任何无人机爱好者都可能立即遭受到炮火的准确的打击，这个因为存在具有争议性的中国云哨科技。这项科技是由世界著名无人机开发商大疆所研制，能够探测大疆品牌的大部分无人机的飞行轨迹，精确定位无人机操作者的站立的位置。大疆说云哨只是被执法部门使用，但是乌克兰空中侦察组织的无人机专家米哈伊尔向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证实说，不幸在乌克兰存在被这个系统的俄罗斯用户是瞄准并且打死的事例。空中侦察本星期进入营运的第八年，它开始时候是一群无人机爱好者来到四族飞行器在战争当中潜在的作用。今日这个组织与乌克兰军方密切合作，被普遍认为是乌克兰战争努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的共同创始人2015年在顿巴斯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被打死。米哈伊尔说，空中侦察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发挥巨大作用。他说一个无人机操作者小组据报在2月俄军入侵开始的时候，驾驶四轮摩托车在奔赴基辅周边的前线，用无人机投放的炸弹摧毁俄罗斯的车辆，说他们在基辅作战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基本由于俄罗斯军队使用的中国跟踪科技云哨空中侦察就研制了能够躲避大疆传感器的自己的无人机，一架 R18 型八旋翼无人机2019年首次飞行之后，就一直能够投放不超过5公斤的爆炸物摧毁俄罗斯价值几百万美元的目标。 R18 的规格包括长达4公里的航程都与市场上最好的无人机匹敌，采用黑夜完全隐形的设计。同大部分商业无人机不同，R18 型的设计去除了着陆腿以是减轻重量，意味着无人机需要用特殊平台起飞，并且完成任务后由地面人员在半空当中收回。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 R18 型是使用热成像照相机提供相对低像素的黑白照片。 米哈伊尔话：好处系佢哋能够夜间飞行，因为人同埋机器嘅热特征，夜晚系比夏日嘅日头系更加明显，而且无人机冇办法被小型武器瞄准。米哈伊尔话：俄罗斯战斗人员害怕佢哋，但系佢哋夜间更加害怕佢哋。佢哋喺夜晚唔可能睇到佢哋嘅无人机，只能够去听。俄罗斯嘅无线电干扰设备被认为系世界上最好嘅之一。乌克兰嘅前线被认为经常系进行猫鼠追捕，亦就系无人机操作者同埋无线电干扰人员之间嘅无线电电子摔跤。米克伊尔话，乌克兰无人机驾驶员执行轰炸同埋侦察任务嘅时候，使用不同嘅生活嘅技巧嚟到躲避探测。佢唔愿意透露战术嘅细节，但有啲无人机驾驶员系讲过，向住目标嘅超低空飞行系躲避雷达系统探测嘅重要手段。乌克兰提早进行本土发展八旋翼无人机科技，似乎有先见之明。乌克兰嘅一名政府官员喺三月埋怨话，俄罗斯军队使用咗大疆嘅无人机产品。大疆回应话，佢哋嘅无人机喺战争当中使用系唔妥当噶。大疆喺四月份宣布停止向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出售无人机。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话，大疆痛恨佢哋嘅无人机被用于任何嘅伤害，佢哋暂停对呢啲国家嘅销售，以帮助确保冇人喺战斗当中使用佢哋嘅无人机。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话，一款在169个国家使用的中国制造的车辆的 GPS， 即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定位追踪器存在严重的软件安全漏洞，对公路安全、国家安全和供应链构成潜在威胁。美国政府的网络安全部门也同时发布公告，就这款 GPS 的设备存在的安全问题发出警告。下面是美国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波士顿网络安全公司 BitSight 星期二发布的报告说，这些缺陷可能会令到袭击者远程劫持装有这些设备的车辆，切断车辆的燃油器供应，或者是控制行驶当中的车辆。研究人员表示，在解决方案出来之前，用户应该立即卸载型号为是 MV720 的 GPS 追踪器。在这份民间公司的网络安全报告发布的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亦都发布公告，列出了这款设备的五个安全隐患。BitSight 说，公司从去年九月开始就试图和设备的制造商深圳市米可达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系，讨论如何解决这些安全漏洞，但是数个月以来未有成功。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是在今年四月介入。米可达斯公司负责人李奥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是有自称为是 BitSight 的人给予他们发邮件话安全漏洞的问题，但是他无法证实对方的身份，加上同行业当中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因此一直以为是垃圾邮件。他表示，如果真的是有漏洞，他们是会去查漏补缺，完善这个的问题。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目前还未有看到这些安全隐患存在着任何被利用的情况。全球定位系统追踪器在全球被广泛用于对各种车辆的定位以及追踪，包括是卡车、校车以及是军用车辆，以防止车辆被盗。除了搜集车辆的位置数据，这些追踪器通常还会在监控驾驶员行为以及燃油使用等其他的参数。很多的设备在安装之后还能够遥控切断车辆的供油以及是警报，控制车门的上锁以及是开锁等等。 BitSight 报告的首席作者佩德罗·昂贝里诺表示，车辆安装了 MV720追踪器的话，恶意使用者可以远程切断行驶当中车辆的燃油供应，了解车辆的实时位置以便进行监视，或者是通过拦截以及是修改位置或者是其他的数据来蓄意破坏车辆的运行。 BitSight 说，这款的全球定位追踪器的售价不到25美元。昂贝里诺表示，可能存在多种恶意的情况， 急救人员的车辆可能会瘫痪，或者是黑客可能会关闭发动机，然后威胁受害人说如果不想花钱请人来收车，就要支付加密货币赎金。 Bitsight 发现的主要安全问题是设备是自带默认密码，要超过 90% 的用户都不会修改密码，而且还有一个所有设备都适用的复杂的但是写死的硬编码。Bitsight 的报告还发现用来远程管理全球定位系统的设备的网络服务器的软件亦都存在着安全缺陷。该间公司表示生产商声称有42万客户安装了150万个这种的设备。他们研究发现其中包括一家世界50强能源企业、一家航天航空企业、南美以及东欧的国家军方机构、一个核电站的操作机构、西欧的一个国家执法部门。报告未有列出这些机构的名字、设备、用户最多的国家包括有巴西、墨西哥、西班牙以及是俄罗斯。米可达斯公司的李奥说他困惑为什么会盯上了他们公司的这款产品，这个产品在同业来讲的话销量是九牛一毛，甚至都谈不上。他说这款产品的销量不超过10万台，而公司所有的产品加在一起也都没有100万。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网络安全特别顾问的克拉克对美联社表示，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定位系统设备是中国制造的智能产品，传输数据，并且可以被中国政府恶意利用的有一个例子。虽然克拉克不认为这款的定位追踪设备是为那一种恶意目的而设计，但是威胁却是切实的，因为中国公司根据法律有义务遵守他们政府的命令。这个也是为什么华盛顿一直寻求在美国的电信网络当中最大程度减少使用中国的零部件，也是为什么一些国会议员坚持禁止美国购买中国无人机。克拉克表示，你只会好奇我们会多少次发现这些的基础设施的东西可能会被中国的滥用，而用户却是毫不知情。米可达斯公司的负责人说他们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商业公司，不参与任何的政治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政府的人或者是机构强行要他们做些什么事。他还说公司是欢迎任何客户或者是好像 Bitsight 这样的网络安全公司提出任何意见，也是反馈任何安全方面的问题，但是希望都是善意的，不是恶意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针对网络审查再制出一系列的新规，除了自8月1号起要求境内各个网络平台严格核实使用者的身份之外，亦都发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严格管控数据跨国流通，更加对中国最重要的学术的平台知网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分析人士说，时值中国经济走缓和美中科技战升温之际，这个是中共以国安之名展开的维稳举措，恐怕引发经济冲击和产学界的负面寒蝉效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中国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将自8月1日起正式生效，届时互联网用户的注册号需填写真实职业，亦都将揭露 IP 地址，而部分专业领域账号的注册更需提供核检材料。北京当局不单止严管注册账号，就连网络发文亦都不放过。过去中国网民常用错别字、同音、谐音或者相近的文字、数字和符号来发表敏感的文章，亦都就是俗称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到规避审查，现时都遭受到明文的禁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指出，新规出台是因为截至2021年10月中国网络用户数已经达到 10.32 亿人，网络普及率达到 73%， 就时常发生滥用账户、传播假信息等行为，危害国家的安全，亦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名， 网信办7月7日发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营运者向境外提供用户个人的信息和重要的数据，应先提出申报并进行安全评估。该办法规定申报门槛为处理100万人以上之个人信息，或自去年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0万人的个人信息或者10000人敏感信息的数据处理者。此外，所有重要数据出境均需经安全评估。对此，监管新规来自北京的汉坤律师事务合伙人段志超7月8日于安全内参平台发表文章指出，新规体现中国政府对于大量个人信息出境的风险感到谨慎和担忧。由于新设的申报门槛偏低，9月1日正式上路之后，将会对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严格的限制。段志超认为，办法出台之后，跨国企业势必得调整 IP 平台及内部的组织的架构，亦都需增加前期投入的成本。而为了避免评估程序冗长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更要扩大投资软硬件以实现数据本地化，这些将对跨国企业带来无可避免的昂贵的选择。除了一段网络使用者和跨国企业面临紧缩的限制，网信办6月底亦都对中国最大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展开网络安全审查，并约谈他的负责人，使到他成为今年2月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以来首家被查的公司。知网全名为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NKI， 自2017年起就自海为全球最大的学术研究平台，拥有超过2000万名个人用户及每日平均1000万次的检索量。知网称它所收录的期刊达到8540多种，超过6000万篇的全文收录，占全中国已发表学术资源的95%以上。根据网信办的公告，审查知网是因它掌握大量个人信息和涉及国防、工业、电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包括中国重大的科技成果及关键技术动态等敏感资讯。知网遭受到审查的消息一出来，网民叫好者为数不少。部分网民认为知网店大欺客，形成垄断且不断涨价，纷纷留言称做得好，快将它弄走，或者知网有难八方点赞等冷嘲热讽的讲法。不过观察人士分析，中国政府之所以审查知网，实因担忧知网所掌握的海量数据在美中科技战打得火热之际，恐成为外国情报机构合法的情报来源。位于台北的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仪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学术资源网里面包含可能中国最新的科技发展、研发技术知识的累积，如果有人好好的对这些资料库进行爬梳或者是分析，大家就会看到中国这个领域科学发展的一个。
江雅仪说，这些学术资源网里面包含可能中国最新的科技发展、研发技术知识的累积，如果有人好好地对这些数据库进行爬梳或者是分析，大家就会看到中国各个领域科学发展的一个图像。江雅仪分析，无论是审查知网、管制数据出境，还是强化一般中国网民的监管，共通点都是出于国家安全。为此，中国已经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安全审查等规定，完备法源之后先至重拳出手。其中中共亦都将人民对施政的负面观感视为国安的威胁，因此江雅仪认为这系列的监管讲穿了其实是在度维稳，而且紧接住网络的管控之后，官方会不会继续收紧中国学界和外国学界的实质的交流呢？值得进一步关注。江雅仪又说，当科技公司的数据使用遭受到管制，个人用户亦都需实名制留低明确的网络轨迹的时候，这个就是全面控制时代的来临。 现于台北访问的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主任班志远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认为中国的网络监管新规赋予中共法院可充分行使裁量权来到全面掌控中国政经和社会信息的流动。班志远说，虽然名为数据出境，但新规亦都适用于境外人士，包括研究人员读取储存在中国境内的数据。此外，该规定所谓重要数据的定义太过空泛，可能最终配合当局的意图来到适用。针对遭审查的知网，班志远在7月6日发表论文说，中国网络安全审查一年来早已经常态化，例如网约车龙头滴滴、全球的货运搭桥平台满帮集团、在线招聘网站睇准网都，历经过审查和禁止新用户注册等监管的程序，直到最近才被先后解禁。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相较于滴滴等公司，知网作为一个大型的知识产品平台，其所涉及的审查问题更为复杂，内容可能包括产品服务的安全性及核心数据遭窃取、泄漏、毁损及非法使用、非法出境的风险等多重的因素。但是班志远认为，知网所刊载的文章早已经经过了学术的论文来到审核，因此官网提出知网遭非法使用的风险恐怕超出一般人的理解的范围。例如中国知名商业数据网站天眼查就曾经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用来抽出专门生产面部辨识系统的中国公司，而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面的1.3 亿篇判决书亦都可以梳理出中国人士因言获罪的各种荒谬的判决。班志远说，中国目前禁止用户从境外检索这类的数据库，显示北京对公共数据的高度敏感性，未来恐将据以展开更严密的控制。位于台北的国家实验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与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锦俊长期关注中国的网络科技政策，他认为网信办制出的一系列监管紧缩的措施，凸显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网络政策领域出现不同调的矛盾。张锦俊分析，网信办属于党务机构，而金融等领域的监管就归属国务院管，但近来外界看到蚂蚁金服上市案被叫停之后，总理李克强虽然出面喊话强调政府鼓励共享经济，但是相关政策就逆转走向强化管制。分析人士说，以蚂蚁为例，虽然官方要解决的是网络金融业历经野蛮生长之后所衍生的风险，但中国经济走弱导致中共对于社会稳定和统治正当性的焦虑感上升，恐怕才是这一波强化社会控制、收紧网络言论背后的根本原因。但是掀起监管风暴的粗暴手法恐怕引发更多的负面的风险。张锦俊对美国之音说，
地下行之后，他就会更在乎社会稳定跟控制。控制的时候，他就会继续恶化他的国际的开放性、多元性，然后就会让他经济再继续往下走，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张锦俊说，经济下行之后，中共就会更在乎社会稳定和控制。控制的时候，他就会继续恶化国际的开放性、多元性，然后就会令到经济再继续向下走，形成恶性的循环。欧美各国亦都同样面临数据跨国流通导致情报外泄的风险，但张锦俊说，美国政府选择向企业示警而非直接筑起高墙，就是担心过度介入市场。而相较之下，中国政府选择强势管制，无论在学术圈抑或是在商界，都恐怕将会造成寒蝉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和英国政府在星期三共同启动一项有奖的挑战赛，希望鼓励创新开发保护私隐的机械的学习工具，以应对金融犯罪和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等全球社会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由于机器学习需要分享大量的数据，隐私增强技术 是这一次挑战赛的重点，这种技术可以令到敏感的个人或者商业数据在不被分享的情况之下进行使用以外分析。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创新者将开发保护隐私的联盟学习解决方案，令到人工智能模型能够在组织机构无需透露、分享或者合并它的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利用那些敏感数据进行训练。这个挑战赛是在去年拜登总统主持召开的民主峰会上首次宣布，该场峰会的主题包括加强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打击腐败以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这项挑战赛启动的时候，亦都正值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威权的日益感到担忧。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尼尔森表示，这项重要的倡议反映了我们发展技术以及推动创新的共同目标，它的方式是加强我们对民主价值观以及是基本隐私权的承诺。赢得挑战赛的人士将会共享160万美元的奖金，他们的成果将会在明年的民主峰会上面进行展示。挑战赛是设置两项内容，一个是帮助应对国际洗钱，联合国预计每年的洗钱规模达到2万亿美元。白宫表示，隐私增强了技术可用于促进保护隐私的金融信息共享以及是协作分析，从而在不损害个人隐私的情况之下识别异常支付。第二个是帮助各国应对未来大流行病的能力，通过开发保护隐私的解决方案，令到卫生机构能够在不影响个人隐私的情况之下预测这个人的感染病毒的风险。参赛者还可以开发适用于这两种情况的通用解决方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我们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解决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问题，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维护我们在隐私方面的共同价值观来负责任地做到这一点。英国数字化、文化、媒体及体育大臣多里斯表示，这些尖端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利用数据的力量来应对国际洗钱等全球性的挑战，并且为以后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制定计划，同时尊重公民的权利。他还表示，这种伙伴关系表明英国和美国致力于共同应对跨国挑战，确保我们对技术革命的愿景并且开放和民主的愿景将会占据上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到枪击身亡后，他所提出的印太构想在未来的发展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专家认为，岸田文雄将会承袭安倍时期的印太战略大方向，在防卫上维持抗中路线，在经济方面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初遭枪击身亡，他留下的外交政策遗产对于印太区域民主发展及和平影响深远，美国为围堵中国推动的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 Quad 它的概念催型都源自于安倍的构想。安倍身亡之后，国际特别关注未来日本的对中政策和印太战略的变化。印太战略专家、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学系主任林彦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岸田文雄的对外政策上面可以看出安倍的影子是很浓厚的。
他在今年的六月在新加坡三个领啊，那么这个亚洲安全对话里面呢、啊，他就可能正式对国际社会的那么提出他的所谓的安全和平原则啊。
林彦森说，例如岸田六月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又称之为亚洲安全会议的主题演讲之中，就对国际社会提出岸田五原则，其中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是安倍提出的，强化日本防卫，五年内将国防预算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的目标，是典型的安倍路线。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是安倍过去倡导的，经济安全保障亦都是安倍重视的，只有一项追求无核武的世界才是岸田独自的想法，和他港岛出身的背景相关。 林彦森指出，中國帶來的威脅是安倍提出修憲以及防衛改革的重要因素。安倍身亡之後，短短幾日之內，岸田就提出將會繼承安倍重要的遺產，致力於推動修憲，加上日本年底之前將會完成國安三大文件的修改，足以確定日本將會延續安倍的對外政策。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基地政務外交部副部長羅伯特·埃爾德里奇就認為，安倍的突然離世使到日本內部對於未來的對中政策有所懷疑，但是岸田文雄的表現已經講明日本的抗中方向不會有所變化。他對美國之音說，岸田所屬的宏池會向來走的是重經濟輕國防的路線，不過岸田擔任過長達五年的安倍任內的外務大臣，確實有逐漸意識到國際局勢帶來的挑戰，所以他表明將會努力提高國防預算和推動修憲。很多同岸田親近的專家都認為，岸田面對中國的威脅想法還是過於單純，他們覺得某些政策被視為親中或者是不表明抗中是具有危險性的，而岸田似乎不是那麼了解。不過依照岸田上任之後的表現，到安倍就世之後的他的種種的決斷，他認為岸田對於中國造成的威脅以及應該反制的強度已經很明顯了。埃爾德里奇指出，自民黨整體和岸田對中國的威脅非常清醒，黨內對於中國抱持懷柔態度的人亦都急劇減少，日本的抗中強度不會減弱。安倍晋三在2012年第二次執政的時候發表《亞洲民主安全之傳》文章，對中國的海洋擴張影響提出警告，主張日本應該同美印澳合作維護太平洋印度洋的自由航行和和平穩定。安倍2016年在肯尼亞的非洲開發會議之中提出自由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2017年特朗普政府採用了印太概念之後，逐漸形成目前的印太戰略。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系主任林彦森認為，印太戰略必然會繼續推進，但是仍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他指出，岸田文雄屬於自民黨之中重經濟輕國防的派系，是黨內的對中的夾派，安倍蓋世之後可能略為調整印太戰略的重心。
派系就是自民党内的派系啊，就说是安倍派加秦龙五小啊，对，如果要硬要说是对中国来说是个利多啊，因为毕竟这么九十几个人的一个大派阀聚集在一起的话。
林彦森话，他自从竞选自民党开始看来是一个比较会打交的夹派，比较接近鹰派作为，但这些是由于安倍给他的压力以及美中竞争的大格局。安倍早期亦都因为川普以及日本四大经济团体的压力，和习近平有过一段关系融洽的外交蜜月期，后来美中对立的格局形成了安倍下台之后菅义伟、岸田文雄接任对中强硬的方向。目前美国对中国不是那么强硬了，印太战略始终从属于美中格局，现在又多了一个状况未明的印太经济架构 IPEF， 所以印太战略虽然会在安倍的架构上面持续推进，但是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表示，在印太战略之中，台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美中关系如何改变，在地缘政治方面台海问题依然是关键，所以未来的岸田内阁会更加注重印太战略之中有关维护台海安全的具体的措施。他说岸田本身显然将会实践这次参议院大选的竞选公约之中所提到的有关强化防卫的内容，包括增加国防预算到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他亦都承诺将会推动修宪作为日本在印太战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的宣示。考虑到未来跨的强化，他认为岸田应该要扩大和台湾的关系，包括用各种方式邀请台湾参加多边演习，日本亦都应该派船舰通过台湾海峡，表明日本认同这些是国际水域。另外他认为应该将一定数量的海上自卫队舰艇转移到石行島永久駐紮在那個地方，就是日本維護台海安全的具體措施。 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基地政務外交部副部長羅伯特·埃爾德里奇表示，安倍近年來一直呼籲美國結束40年來對於台海戰略模糊的政策，並明確聲明其中的不當誤解或多重解釋。安田目前的作為明顯是承接這個脈絡，所以未來中國必然要面對日本整體抗中路線的現實。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